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真相节目，欢迎大家来旅游。首先祝您旅途愉快，平安幸福。为您发放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义务服务，所有真相资料是法轮功学员自费印刷制作，希望您了解真相后走出中共的谎言，远离仇恨宣传。在海外这样的自由民主社会里，了解真相，珍惜自己的知情权。本次节目中为您准备的内容包括：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1亿5000万中国人为啥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3733个被害人身份信息已送到海外并得到核实，
红传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知道。
听众朋友，现在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放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早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的会议当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的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这份报告现在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我们就给您分析自焚案例中的几个明显的破绽。第一，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的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的录像，您会看到刘春玲是被警察用灭火器给打死的。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了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进行采访，他的邻居说从没有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二，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所谓自焚是突发的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三，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地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的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央视的报道中说，事件中有个小女孩叫刘思颖，她被严重烧伤，因为呼吸道烧伤还做了气管的切开手术，可是在同一个节目中，这个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地唱歌，这些都违反了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成年病人都不能马上正常说话的，更甭提一个孩子了，还大声唱歌。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在高温下竟然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次的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中国人不应该再被欺骗，不应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自己的同胞，包括善良平和的法轮功学员。朋友，请您珍惜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您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 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由地看到真相。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了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以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 全世界在11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哪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教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的时候，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了钱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就把母亲给杀死了。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就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个案例谎言当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发表声明，丈夫从没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地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通过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这样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然能够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由地看到真相。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或许善良的您感到难以相信，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就是把法轮功学员的肾脏、肝脏、眼角膜等器官在人活着的时候不打麻药切下来，将鲜活的器官高价出售给人做器官移植。国际人权组织通过几十种证据证实，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我们先来听一段电话录音。
您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电脑化物台，请直播分析号人工服务请拨零。
你好，你是肝移植中心，它的号码是多少？
转接中，请稍后。
喂，你好。
喂，你好。哎，我现在有一个九例啊，就是诊断的是丙型肝炎，已经18年了。
啊？
丙型肝炎18年了，是慢性活动性。
丙型肝炎的。
但是现在。
我跟你讲，你这个肝移植是可以的。
那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工体有啊，天天有哎。
现在。
我们天天有做。
不是，你现在又不是说是要新鲜的，要活的人的，你这个
都是活，都是活的，
啊，
都是活的，看看我们这是最好的。
那你们这个做了多久了？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技术。
我们做了五六年了，做四五年，五六年了。
那一个月能做多少？
我做了四五万一个月。
四五多少？四五百啊？
哎，对。
哦，已经一年做四五百啊？
没有，今年我们已经做了，今年才过年才开始的。
哦。
我们做了十几例，二十多例的。
二十多例。
二三十例的。
就是。
每年都做一百多例，一百两百例。
那就说是这个。很多就是这个供给的人啊，要健康，一定要健康的，这样我才能。
那你来了以后，我会给你满足的。
对，就说他们就说那种，不是现在有很多。
就你的病情、你的轻重，我们会选择合适的。
就说很多那个不是那个。
对。
对。
对你主要任务就是来，把准备钱凑足。
要多少钱？
我们如果顺利的话，大概是15-20万左右。
要等多久呢？我就在这有了希望。
等了久，我这个东西我一看人写行，都多少，天天我都有，我一般一不呢，有可能今天来了一个礼拜就给你做了。
有一种人啊，就说是练功的那种啊，身体很好，他说那种啊。
哎呦，你这等我给你一下子的电话说不清楚哦。
我要能找到这种，我就很快就会来。我
是的，可以的，来呀。
可以啊。
可以。
那我来怎么找你？你贵姓？
我戴医生，戴医生。
哪个戴帽的戴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2006年3月16日追查迫害法轮功真相调查团的调查员打电话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的电话录音。在医生不耐烦的语气中，可以听出只要给钱，肝脏就可以随时从活人身上摘取。我们再来听另外一段对上海中山医院的调查电话录音。
怎么去了？
喂，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对，什么病啊？
移植肝脏移植中心吗？
对，什么事？
我想咨询一下。
等会儿啊，我在医生了，好吧？
好。
喂。
喂，你好。哎，你好，你是医生吗？这个移植手术啊。
那可以做的。
那要等多久啊？
你说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他有没有这种练这个法轮功的这种气功的就说是很好，这种
我们都是这种
啊，就是身体好，都是练这个法轮功的啊，就是心血嘛。
请注意，在刚才的电话中，上海中山医院宣称病人只要一个礼拜就能得到新鲜肝脏。曾被评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亚瑟·卡普兰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一次演讲中这样评论中共活摘器官，他说，能够许诺在3周内替你找到一个肝，只有按照需求杀人才能做到，而中国许多医院，特别是军队医院，一度就是这样公开招揽顾客的。在美国、加拿大或澳洲等国，一般需要好几年甚至10年才能得到一个器官，尽管这些国家有着完善的器官捐赠登记制度。从2006年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上，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认为对于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结论中说，大面积的强迫掠夺器官一直存在着，而且今天还在继续着，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这一调查结论在2011年11月得到联合国前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的认可。2013年4月30日，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大卫·乔高先生在当天的 BBC 专题节目中接受采访。在专题节目《中国的活摘器官》中，乔高先生陈述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他说，调查表明有大约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BBC 节目的播出向全世界曝光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2012年9月，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网站就中共政法委机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发表了多项证词，其中之一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医生们已证实他们的病人到中国被移植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2012年到2013年，美国国会、加拿大国会与欧洲议会都进行了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听证会。华盛顿时报、法新社、德国的时代周刊等多家国际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共这一惊天罪行。听众朋友，活摘人体器官是魔鬼的行径，全世界只有邪恶的中共才能干得出来，所以天灭中共是必然的。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善良的中国人，千万不要和魔鬼为伍，赶快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才能保平安。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5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您知道现在已经有大约1.5亿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也叫三退。那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的组织吗？因为啊，在我们中国大多数人都入过中共的少先队、共青团，甚至入过党，在加入的时候都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誓言是要兑现的，而这样的誓言意味着您的生命就永远属于这个政党了。您知道吗？全世界的党派当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要命的毒誓啊。为什么说它是毒誓呢？因为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是要偿命的。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曾经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1.5亿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这可是为您的生命负责啊。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您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做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时报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的退党大潮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在中国大陆，您可以在公共的场所张贴三退声明，或者是写在人民币上花出去。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说一声退，化名退，您毫发无损，没有任何的风险，却得到了一份生命的大保险，那何乐而不为呢？同时也请您转告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就会为今天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的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祝您有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1亿5000万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3733个被害人身份信息已送到海外并得到核实。中共通过酷刑、药物残害、活摘器官等迫害手段，使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失去了生命。虽然中共严密封锁消息，但14年来已经陆续有3733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信息和被害事实辗转送到明慧网并得到核实。这个名单只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之冰山一角。陈英、赵东、王国平、董步云、赵金华、朱少兰、张舒淇、刘志兰、高宪民、刘旭国、陈子秀。这个沉甸甸令人窒息的被害人名单中包括老人、孕妇、少女，他们中也许有您的乡亲，也许有您的同行、您的校友。仅仅因为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不愿放弃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被身穿制服的所谓执法人员抓捕。在他们心跳终止之前，有的经历了所谓执法人员直接或间接长达几个小时的电击，有的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烟杆铐、狼牙铐、橡胶棍、老虎凳、上大褂、绑死人床、冬天往头上浇凉水、脱衣服在外冻、暑伏炎夏在太阳下整日暴晒、不让大小便、连续半月不让睡觉、竹签钉手指、对女性性器官的摧残，乃至被活体摘取器官。2013年，大陆记者杜斌拍摄了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曝光中共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女学员的残忍酷刑，她因此被关押了37天。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暂时获得自由后，她说：“这些被劳教的女人讲述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如何用抻刑、十字挂、悬空挂、老虎凳等酷刑对待反迫害的女人，用子宫扩张器插进女人的嘴里强行灌食数月，以死人床将束缚的女人扒光衣服，像死人一样躺着灌食、躺着睡去、躺着大便、躺着醒来、躺着数月不洗澡、躺着撒尿、躺着数月不刷牙，用电棍放电来打击乳房和生殖器官，以及用电棍插进阴道里电击。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只是中共滔天罪行的冰山一角。14年来，明慧网累计发表了10多万篇文章，详实记载了中共劳教所、拘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普遍存在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酷刑，以及高强度的非人奴役劳动。2013年5月，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英格兰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中共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是对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法轮功是20多年前传出的佛家气功修炼方法，1999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 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看到修炼法轮功人数超过共产党人数，于是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就像历史上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导致成千上万甚至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们受到监禁和酷刑等。听众朋友，中共通过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用高压和恐惧麻木了中国人的良知。当人们因为恐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批斗毫无了解的陌生人，当人们以不参与政治为借口而漠视对法轮功学员的摧残、强奸和虐杀，那么出于同样的心理，人们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公交车上围观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也可以为了在商战中生存尔虞我诈，以至于制造、贩卖毒酒、毒米、毒奶粉、地沟油。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因为恐惧而放弃良知和道德的底线，实际上被中共摧毁的是中华民族的未来。14年来，无数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讲清真相，冒死揭露中共的残暴和洗脑谎言，为的正是早日结束这场民族的浩劫，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如今已经有1亿5000万觉醒的中国人选择了良知和勇气，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正是中华民族重获新生的希望。我们期盼着您也加入这标志我们中华民族良知觉醒的退党大潮。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3733个被害人身份信息已送到海外并得到核实。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红传100多国家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知道。听众朋友，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1998年下半年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做调查后得出的结论。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也组织了对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以上。同年10月，国家体总派到哈尔滨及长春调查的调研组组长公开表示，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社会的稳定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分肯定的。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法门，强调修心、重德、修善，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号刊登了题目为《无名老者默默奉献》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位名叫盛礼健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的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多米。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0号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站起来了》，介绍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曾被北京301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的故事。上海电视台在1998年报道，法轮大法传遍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4大洲，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地球北极边缘的格陵兰岛到接近南极的新西兰南岛，从气候酷寒的北欧到炽热炎炎的非洲，从喜马拉雅山路到日月潭边，从莱茵河畔到自由女神像前，都可听到法轮大法悠扬宁静的练功音乐，都可见到祥和舒缓的练功场面。 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与法轮大法荣获了世界各国1700多项褒奖，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实际上中共也知道。例如在1993年，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李洪志师父应邀带领一批弟子为与会者义务治疗。8月31号，公安部所属的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表示感谢。信中说，李洪志先生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信中并举例说，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病患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感谢信中还称赞，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听众朋友，告诉您法轮大法的真相，是为了让您远离中共谎言的仇恨宣传。中共恶党迫害好人，仇恨佛法，破坏中华民族道德，天理不容，天灭中共乃是必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会有平安。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红传100多国家，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知道。谢谢您的收听。